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 G20 可疑中共包包监视各国元首，中印对峙12个钟头，中共外交部又出事，经传王毅被勒令写检查，普京金正恩密谈两个钟头，中俄朝将成三国军事同盟，美前情报员说外星人故意让 UFO 坠毁，借此研究人类。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G20 可疑中共包包监视各国元首，中印对峙12个钟头。印度主办的 G20 峰会已在10号落幕，不过印度媒体近日大篇幅报道一场峰会期间中共代表团和印度保安人员之间爆发的外交纷争。原来中共代表团入住饭店那阵带了20个装有可疑装备的包包，由于巴西总统卢拉就住在该饭店，美国总统拜登等其他领袖亦住在附近饭店，印方要求扫描包包但被中方拒绝。后来印度安检人员在大陆代表团房间外驻守近12个钟头，这场外交对峙才落幕。目前印方正是设法调查这些装备是否监视或干扰信号仪器。印度时报、新德里电视台等印媒引述消息人士透露，在7号中国代表团入住印度首都新德里的五星级泰姬皇宫饭店那阵，代表团携带了其特尺寸的包包，马上引起印度保安人员的注意。这些包包一共有20个，长宽各约100公分，厚度约10英寸，印方人员认为包包里面有可疑装备，因此要求进行安检扫描，不过就遭到中共代表团拒绝，说是外交邮袋。外交邮袋是各国政府在外国那阵用来传递文件的邮袋，因具有机密性质，因此受包括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等法律保护，连海关人员都不可以检阅。消息人士说，拒绝印方要求的中共代表团一行有6人，由一名女子带头，其中4人是中共驻印度大使馆人员。消息人士说，中方拒绝安检导致双方僵持，在双方都不退让下，印度保安单位派出3名人员驻守中共代表团放置包包的房间外，并在每个钟头换班，持续监视对峙超过12个钟头。最终中共代表团让步，同意将包包送到中共驻印度大使馆，这个亦是印方同意包包不经过安检的替代做法。中方派车将包包送到大使馆那阵，印方亦派人员跟随，确保包包由送至大使馆。尽管这场12个钟头的外交对峙已经落幕，不过消息人士透露，印方仍然在努力确认包包内的设备，尤其是印度情报人员正在调查是否某些监视或干扰信号的装置。报道亦提到，中方坚决不妥协的态度让印方很生气，因为巴西总统卢拉亦住在同一饭店，不单止是这样，拜登等各国元首就住在附近的饭店。消息人士说，除非我们知道那些是什么，否则我们绝不可能让他们将那些设备留在饭店。这次事件引起印媒关注，纷纷以可疑的中国包、可疑包包来大篇幅报道。中共外交部又出事，经传王毅被勒令写检查。近日王毅频频传出处境不妙的消息，在今个月13号，《华尔街日报》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北京计划派遣国家副主席韩正而不是外长王毅出席联大会议。而在7月底，中共官员曾向美国官员暗示 王毅将参加在9月19号华盛顿召开的联合国大会。另外，习近平缺席印度 G20 峰会，由中共总理李强出席。原本外长王毅亦应该随行，却由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陪同李强出席。以上种种不寻常的状况，引发外界对王毅处境的猜想。时政分析人韩连朝12号在 X 发帖文爆料说，王毅会出事吗？今朝收到一个老友发来的信息，说王毅在度居家写检讨，他未陪同李强参加 G20 的确诡异，最近又确认不参加联合国大会。韩连朝发的聊天截图内容显示，王毅因为在随习近平出访期间出了差错，所以陪同李强 G20 出访的只是得吴正龙，而出席 G20 咁重要的活动没有外交部长是极罕见。另外，退休多年的原外长李肇星近日亦重新出阵，说明外交部门已经没有人被习近平信任了。他在贴文调侃说，中共暗箱操作越来越黑暗，外界点乱估都不为过，总之好戏连台，我们亦借此偷着乐一下。王毅会出事吗？近日习近平在南非金砖峰会频频发生意外，不单止突然隐身缺席金砖商务论坛，还发生翻译被南非保安拦截的事，现场影片在网络热传，引发外界对习近平在南非是否出现人身安全威胁的猜测。同时，王毅陪同习近平出席金砖峰会的照片亦在网络流出，他的面色很差，显得压力山大。有分析指，王毅被接连取消出席重要国际会议，可能是他在金砖峰会办事不力，激怒了习近平。希望之声引述中国问题专家唐靖远分析，王毅现在的反常现象可能和他在金砖峰会的工作安排不到位有关。有这样的看法，认为王毅在这次金砖峰会上没有安排好，让习近平的翻译被挡在门外的录像流出，打击了习近平的形象。所以这个在中共体制内来看，是犯了一个政治错误了。唐靖远说，至于王毅是否被调查，目前还尚待观察。而就在王毅被确定缺席美国联大会议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13号在记者会上说，王毅将在18号访问俄罗斯，并和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举行会谈。而王毅的访俄之旅是否又会发生变故，外界就拭目以待。普京金正恩密谈两个钟头，引国际担忧。俄总统普京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峰会备受关注，两人进行了两个钟头闭门会谈，但双方对内容都讳莫如深。西方警告说，这次峰会可能恶化国际局势，而旁观的中共就顾左右而言他。普京和金正恩在国际上都越来越受孤立，难出国门，外界认为他们之间更紧密的联盟将威胁欧洲和亚洲的稳定，亦同样让中共感到担忧。在13号，普京带金正恩参观俄罗斯东方太空发射场，并举行两个钟头初步会谈，然后为金举办国宴。据俄官方媒体报道，黑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话俾媒体知，两国领导人的会谈重要并具实质性，但他们没有计划就礼拜三的会谈签署任何文件或声明。而就在峰会前几个钟头，朝鲜从苏南地区发射了两枚短程弹道导弹，是金正恩出国期间罕见的举动。分析人士说，平壤可能试图展示他的军事准备和能力。 韓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就話，呢次發射係重大挑釁行為。由於中俄關係密切，外界擔憂中俄同朝鮮可能將有三國結盟嘅可能性。據美國之音報導，前美國駐烏大使克伯特指，北京喺金正恩啟程訪俄前，先派人前往平壤同金會面，這個顯示北京希望確保金正恩知道中方的擔憂同利益所在。他認為，對於朝鮮提供俄武器，北京沒有理由反對，但可能考慮要不要在中俄軍事演習中加入朝鮮，這個可能會引起美國負面反應，促使美國和韓國、日本加強合作。日韓兩國關係幾十年來都存在一些問題，但其中一些問題正是逐漸克服中，因為日韓都認為中共是個問題。不過，美國智庫國際評估與戰略中心資深研究員費學禮就認為，三國結盟的初形應讓民主國家提高警覺，有可能實現為一個全國獨裁聯盟。中共獨裁和俄獨裁征服歐洲的野心一致，俄獨裁和中共成為全球霸主的野心亦一致。朝鮮是中俄都日益重視的夥伴，而朝鮮本身不單止威脅美國，對所有民主國家來說都是個越來越大的威脅。費學禮認為，朝鮮在中俄支持下，可能將與美國進行核子對抗的任務交給朝鮮，讓中俄自身力量轉移到尋求霸權的方向。費學禮強調，這個對民主國家來說是個非常危險的時刻，美國實際上只是得幾年時間調整亞洲的力量平衡，以防止災難發生。美前情报员说，外星人故意让 UFO 坠毁，借此研究人类。一名前华府情报官在七月出席由美国国会举办的历史性听证会后说，外星人可能被刻意设计成人形外观，亦故意让 UFO 坠毁，借此研究人类。據 Helen Wise 13號報導，格魯什14年前是華府一名高級情報員，他在今年7月26號和另外兩名舉報人出席由美國國會舉辦的歷史性 UAP 聽證會。兩個月後，格魯什出現在米歇爾斯的一次長時間採訪中，廣泛討論了他的觀點，並透露一些有關的更多信息。他在作證時強調，美國政府一直在度隱瞞 UFO 的證據和非人類情報，他拒絕公開提供相關信息，但就說已經和情報委員會和監察長分享，並建議在封閉的環境中討論。奈爾曾經和格魯什共事，他將格魯什描述為無可指責，並高度評價格魯什在2021年至2022年擔任陸軍 UAP 特遣部隊聯絡員嗰陣的正直和可信度。前五角大樓 UFO 官員埃利桑多曾經暗示，美國軍方創造了一個吸引不明飛行物的環境，以便他們可以研究。格魯什亦引用了前五角大樓 UFO 官員埃利桑多關於銀河動物園的聲明，這個假設認為外星人正是觀察我們，並被故意設計成人形外觀，以便與人類互動。麻省理工學院射電天文學家鮑爾在1973年曾經說，外星人可能故意避免與我們接觸，以免干擾人類和社會發展。人類文明可能基本上生活在一個動物園或太空野生動物保護區，其他居住在宇宙中的人不敢去，並通過遠離我們，避免他們受污染。而在採訪中，格魯什認為 UFO 墜毀可能是特登造成，以便測試人類在接觸這種技術方面的發展。 天文学家瓦莱亦持类似睇法，认为 UFO 坠毁唔系偶然事件，而系有特定目的。根据瓦莱嘅讲法 ，UFO 唔想直接同我哋互动，相反，佢哋想创造一种神秘情况，让我哋质疑乜嘢系真实，乜嘢唔系。他认为这些 UFO 事件就好像对人类的一次考验，测试我们的反应。根据美国2024年国防授权法案，任何发现的 UFO 技术都将通过该法案的计划向公众披露。该法案将在年底提交给拜登。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